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能译如恒河沙等劫，叹说阿弥陀之菩萨摩诃萨，形类相貌。”前面的须菩提尊者，三种赞叹菩萨的功德，然后佛认可这件事，认可了以后，又加以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要菩萨的大智慧，来解释他的功德大，功德的无量无边。因为有大智慧，这就是菩萨的功德。这个菩萨的功德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以智慧为最重要，所以佛举出来啊，菩萨嘛得无量无边智慧，不与一切声闻弟子佛共，这样解释。那么说了这样的话以后，那么须菩提尊者就对佛说啊，佛能够啊以如恒河沙那么多的劫，就是时间太长了，太长远了啊，就是一个劫已经时间很长久了，要恒河沙劫啊，真是啊无量无边的长久了，那么长的时间内啊，来赞叹这个不退转菩萨的功德，这可见菩萨的功德太多了。那形类相貌，赞叹菩萨的德行啊，菩萨德行是有类别的啊，各式各样的，就是戒是一类，定又是一类，那么慧又是一类，慧本身也有很多类的智慧的，那么还有陀罗尼啊，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啊那个行类的相貌那么长久的赞叹呢，可见菩萨的功德真是太多了，也可以知道菩萨的大智慧啊，才能赞叹菩萨的功德。那么这是这一段，是佛以智慧来解释菩萨的功德大，无量无边。须菩提言：“世尊，何等深奥处，阿弥陀之菩萨摩诃萨度世中，行六波罗蜜时，具足四念处，乃至具足一切种子。”这是第二段，前面以智慧解释，这底下以甚深的理性来解释菩萨的功德大。因为你要通达了甚深的理性，你才能成就大智慧的。所以说起来呢，理便是根本了。那么由于甚深的理性啊，才成就智慧的。所以前面用智慧解释菩萨的功德大，这又用甚深的理性来解释。须菩提就说，前面说是啊，形类相貌啊，就是从啊枝末上一样一样的去赞叹菩萨的功德，那是太多了，就不要说了。现在从根本上说吧，就是这样意思。所以须菩提说：“世尊，何等深奥处？就是什么呢？甚深呢的境界？不退转菩萨嘛，住在那个甚深的境界里边呢？”去修行六波罗蜜的时候，能够成具足，就是成就啊，能成就四念处乃至具足一切种子呢，这样意思，就是成就六波罗蜜，成就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小智八正道大慈大悲十力四无所畏乃至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也就是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多的功德呀，是住在什么深奥处才能成就呢？这样意思。这个我们呢，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 那么要成就佛法中的功德，当然我们只能凭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就是第六意识。我们这个第六意识啊，遇见坏因缘，它就起烦恼，啊，造种种的罪过，啊，在六道里流转生死。遇见好因缘呢，我们还是这个第六识，遇见好因缘，遇见佛法生的好因缘呢，他就栽培善根，修行六波罗蜜，修行顺念处世人心，这个就一个无量无边的功德，还是这个第六识。所以第六识啊，说他是贼也好，说他是王也好，啊，说他是好的也是对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一个中心点呢，就是佛法中无量无边的功德呀，要安住在什么的甚深处才能成就呢？本来刚才说，我们用第六意识成就一些功德，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一定在佛法里面来说，你一定要安住在这个身闹处，安住这里也才能成就一些功德，不然的话还是不能成就，是这样意思。这个现在须菩提正在这样问佛，好，这六波罗蜜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四念处啊，昨天那里说过一点哈，乃是具足一切种子啊。是佛赞须菩提，善哉善哉，须菩提，汝为阿弥跋致菩萨摩诃问是甚恼处。佛在没有回答之前，先赞叹须菩提尊者，说：“善哉，善哉，好啊，好。”说须菩提呀，你真是好，你能够为呀、这个不退转地的菩萨嘛，请问这个僧闹处，这真是啊太好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能够利益一切菩萨的。这个般若经啊，玄奘三藏法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是六百卷啊，之前呢鸠摩罗什法师啊，也翻了般若经啊，以罗什法师以前的古德也有翻译。这个般若经啊，在我们中国的古德里解释啊，是表面上呢是教菩萨法啊，是教化菩萨学习佛法广度众生的，但是实在来说，按佛的利益，佛在隐藏在心里面的用意是教导二乘人发大乘心的，是这个味道的，所以合起来应该是通于大小乘，通于三乘共同的学习这个般若法门经。所以这样子，我这个二乘人呢，这个声闻人在般若法会上听佛说般若法门，他的确是有这种，虽然没有明显说出来，但是在心里面的确是动摇，这在法会经上会看出来这个意思。这须菩提，是身闹处者空四起，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远离，寂灭如法性实寂涅槃，如是等法是为圣道理。这就是那么佛这么回答。这个这空啊是圣道处啊，无相无作无起无生无远离寂灭如法性是涅槃，这是圣奥处，是这样，这意思是这样的。这个空啊，是甚深义，这个义是很深奥的。什么道理？它是深义。这个空的深义啊，是经过长时期的修行。已经证会了这个空义，那叫做空义。所以是得道的人呢， 所正规所器物器证的啊，所开悟的那个空义，那个深奥义，是这样意思。这个我们的这个凡夫啊，从字面上是空啊，也可以解释什么什么空，什么什么空，这是最垃圾的，这是第六意识这么分别。分别而那个空的真意还没能接触，还没能接触啊。真是那个空意得到空了啊，那是圣灵的事情，圣灵的事情，所以说是空。如果说是我们凡夫的分别心也可以明白啊，也可以讲说，那就是成，那有什么深呢？那不能算是深。所以佛法的确是啊，重视转凡成圣这一个意思，在凡夫这个时候只是个开头啊，那不能算是深。但是这个空究竟是什么指什么说的呢？其实这是两啊，在这里可以这样解释啊，因为下面还有个无相、无作、无起，那这个空主要是指我空说的。主要是指隔空说的啊，什么叫做隔空呢？这个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人呢、啊，就如果对中国哲学有多少研究啊，对中国哲学呀、啊、有研究的人呢、啊，可能容易明白一点啊。要是我们没有研究那种中国的哲学啊，我说是隔空这句话呀，实在是很生疏的，不是太明白。你们这还是从印度的啊，印度的哲学哈、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其他的宗教有执着啊，有我论，这个外道，外道里边呢有的思想是有我论。就是主张是有我的，这个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啊，这个我是长恒度不变异的，就是永久存在的，不会变化，不会啊破坏了的，不会的，而是独自存在的啊，它不依赖什么东西支持它的，而它既然是有自在意的，所以它也是快乐的，它的定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他的，他也外道也有主张啊，六道轮回的啊，有生死的，但是我常不变异啊。我现在做人啊，我像人像众生像兽的像，这个人就是这样意思啊。他们这个四象里面的人像就是，我现在做人，我将来跑到是去做狗了啊，那就是狗像了，但是也是鹅。鹅表现以外的相貌也可以，也第一恶鬼出生人间的不同，但是鹅的本体不变的，这个鹅是在流转，谁在流转生死就是我，我是不变的。就像人住房子，这个房子坏了再造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坏了再去造个房子，造房子在里面住，就是鹅流转在六道里面。所以这种说法是外道，这种说法就和我们中国传统的佛教确实有一点事情。这个这种说法啊，这个外道说我，你像楞严经也是这样，是这样的。大会菩萨问佛，这个佛教佛，你说如来藏，如来藏是长恒不变的，外道说我也是长恒不变的，那不是和外道的我不是相同了吗？就是这样讲话，就是这样讲，这话就是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了，一点不要隐晦。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呢，多数不大讲外道的鹅是怎么说的，不大讲，是说的外道说的鹅，那个鹅就完了。但是外道说那鹅是什么相貌，不大说，因为什么呢？不大说，你又和佛教这个如来藏有点相似了，那怎么辨别呢？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我也问过印顺老法师这个问题。我们古德啊，应该是读《阿含经》很早就翻译过来了嘛，《楞严经》也很早就翻译过来了啊。那么这些古德是知道的，外道是这样子说的呀。那我们中国佛教是又是一直提倡这个如来藏啊， 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么这个，如果是你要是完全把它揭开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辨别呢？就是这是个问题啊。如果要按照楞伽经来讲呢，就把中国传统佛教都推翻了。我现在这句话可以坦白说了，不必隐晦，因为现在藏经里面有，大家都可以把楞伽经翻开，都可以翻开，你看楞伽经怎么讲的。所以我就问净智老法师，说中国古德，你不管禅宗的大德，这个谁？这个我不两个意思啊，天台中的天台智者大师哈、啊，是这个陈水之间的人。楞伽经是中国的南北朝的宋的时候翻译过来的，就翻译过来的。智者大师是一定是读过的呀，但是他判中国判的离的佛教，他就不按照楞伽经的意思这样。这个意思在大品般若经，就是现在我们学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后边也是有和楞伽经相同的意思，但是智者大师他就不那么讲，他就不是那样讲。那么其他的这个禅宗的达摩禅师达摩禅师更是叫着慧可大师说楞伽经事件可以进去，而楞伽经说的话是我们后代的禅宗说的那样的佛法吗？我们可以读一读，你可以读一读。但是我说这种话，这个传统的禅宗教者就不同意，不欢喜。所以这个地方说讹空啊，就是这样意思，就是外道说的这种讹，佛说没有这种常常说不变的我。我们说是在无印中啊，在这无印里，舌头显现时啊，知识老病时啊，那个舌头显现时啊。里面有一个常常住不变的我，这是佛性。我们可以有时候都这么讲，法身流转五道，那就是众生了，都是这么讲。那么现在你要看大智的论，你看一切是个论，看阿含经更是一样了。这个恶真的有，那这个恶，在舌头显现识里面，舌头显现识是有生有灭的。在这生灭的舍身显现识里面，没有那个不生不灭常住不坏的我的，这叫我空，是这样讲法。大智论就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大家都藏经里面也可以读一读，流通的也很多。那么再一个说法呢，如果你再有舍身显现识，舍身显现识都是生灭变化的，其中有一个不变化的常住不变的鹅，就应该说舍受想行识鹅，应该是六个，不能说五，应该说六个嘛。因为佛说这里面没有我，所以只说五蕴啊。所以说要有我的话，说啊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呢，那么再加个鹅啊，眼耳鼻舌身意鹅应该是七个，应该是这样说也是对，是因为我没有。只是舌头显现识而已，这是隔空，是这样意思。这样讲法当然就是说是隔空了啊。但是我们要是修在修摩陀啊里边修这个毗婆舍诺的时候，就观察这舌头显现识的都是生灭变化的，这里面呢没有一个隔的实体。但是我们平常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彼此有所沟通的时候，也是我怎么怎么的，那么佛怎么解释呢？是假名我，就是舌头显现识啊，同起来假名为我，它是没有实体的，离开了舌头显现识之外，没有我的体性，假立名字，名字为我，啊，就是这么这个东西啊，这个建筑物啊，有梁有柱啊，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配合起来，名字为楼，名字为房，名字为舍，就这都是假名，意思一样。那么它不是有真实的体性的。在大毗卢沙论上说到一件事，说这个须菩提尊者他修恶观，修恶观呢，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到他那个到另一位啊那个比丘那里去。地球也是自己住一个，我们用我们中国人说的话，住茅棚吧啊。他就去敲他门，敲他门呢， 那么你在那地上睡，去那地上站在那里不能回答，所以我这句话说不出来，因为他们的棺材石头岩石里没有我，我怎么能说是我，就说不出来话，所以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呀，如果你对对这个这一类的佛法，这一类的佛法你有欢喜心的话啊，你入静坐的时候思维呀，舍舍显应思啊，都是因缘所有啊，都是变化无常的，终究是要死掉了啊。另外没有我，没有我的体性的，没有我的体性，那么人家我要说自称为我的时候，就是假名字为我，没有真实的体性。常是这样观察，我们也可以反问，我这样观察有什么好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比如说有人要是骂你的时候，你就想现在他骂谁，他骂谁，是骂我，谁是我，这是舍，这是受，这是想，这是行，这是识，另外没有我呀，他没骂我。你这样一想啊，你不生烦恼。所以我说话的时候也说我嘛，这是假我，不是真的。你看你立刻就会有作用嘛，立刻会有作用，完全不同嘛。这个就是他骂我，他打我，他伤害我，他赞叹我，他爱我，所有着到我的地方，你都可以用这个字，用这个额空来观察，是没有我，这就完全不同了。我同学说，前两天我也说到，我说是中国佛教啊，这么多的经书啊，不要说中国历代高僧的著作，我们不说啊，从印度翻译来就是很多很多的啊。那么中国古德去加以注解啊，我们后代的人呢才容易读一点，才容易读阅读，不然的话我们直接读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过很困难的。但是这件事呢，我们自己的去想一想，就有些就是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我一定选一个最殊胜的实相无相微妙法门，
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忘掉了一个事情，就是要解决问题，解决实际的问题，忘掉了这个事情。实际的问题我那天也说了啊，就是我只要是信佛了，不管你是在家居士也好，你是我们出家的法师也好啊，要解决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就是心里面老是不得动，老是有烦恼，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心里面有贼，这是不行的啊，那个地方不太平啊。我那天老是有问题，这是很苦恼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呀，怎么样能解决问题？我看呢，阿含经是能解决问题啊，这个般若经也能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学那个无上的微妙法门呢，也是好。但是结果消不来，只能看个话头，你也不是随便去看的了。如果你看看经论上的这句话，就不需要讲的念佛是谁了，根本没有我嘛，念佛是谁，哪有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人家看话头是个禅宗不得已的方便，因为这些经论那些都看不懂了，怎么能按照经论去修行？因为达摩禅师告诉你，你去学学楞伽经，按楞伽经修行嘛。结果你就不学楞伽经去了，也不学经啊，你念佛是谁去了？那么就是方便。你知道了以后，你还是要按照经论去修行的，是那么回事。如果老是停留在那里，还不是因为那是祖师西来大意嘛？我看这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事情要解决实际问题，就是观耳空是能解决问题，也就是修十念处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处？快乐，心情快乐，心情很快乐。所以这个观察的耳空啊，其实就很简单，就是观察这个我们这个舌受想行识啊，不管是生理上的阻止啊， 今生心理啊，这些心理生来心理的分别都是在变化啊，常常的在变化，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是很明显的是无常，里面没有常法可得。所以观心无常啊，也就是观心无我了啊，就是无我的意思。那么呢，观法无我呢，实在的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呢、啊、这个心意识身口意去做善事，或者去做恶事，或者需要戒定慧怎么修行啊，这是我的作用，要我的作用来做。所以这个观心无常也是无我，观法无我还是无我，也就是观恶也不可得，观一切法也不可得，你按照般若经上的这样意思。